各位长阿弥陀佛，拜天，特别去 Y17， 就是这边的青少年娱乐中心啊，青年娱乐中心，在那个地方的一楼 lobby 啊，买了这两次放的那个磁金啊，这个 CD 片。那么磁金的 CD 片，它的原文，各位有机会，我们如果机会，我会选强尼玛法师用巴利文的念诵，那个念诵又跟配音乐的又感觉不同啊，会有一种比较宗教情感的部分。那么这种 CD 片是比较给初机者听欢喜的啊。然后它整个片子前后有两段，前面一段呢是纯粹巴利文，由女生来唱诵，配着轻音乐，非常非常柔和哈。如果各位愿意把心设在这个音响上，其实能够得定。那么不管你是因为把音乐这样子专注所缘而得定，或者你慢慢的会从第二段文它会有些旁白 OS 哈，引导你去想真正一些动机的转变。我真的从心里面知道，从道理上明白，我应当要去祈求每一个众生都没有敌意，不受伤害。那么从最亲近的人到陌生的人，到跟自己有冤仇的人，慢慢慢慢扩大你今天所缘的境界。这个从道理面上呢，我们学过了瑜伽止观，就知道这个叫做假想观，对不对？透过道理让自己能够慢慢慢慢的去刻意这样子想，的确我想离苦得乐，每个众生也都想离苦得乐。如果我有一点好的资粮资具圆满，我也不希望失去。可是到最后我必须要跟这个世界 say bye bye 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我还是必须要放下。那慢慢你一分一分的去了解这个心情，从道理上的明白到你后来发现不只是道理这样子，不只是我刻意要这样子想，而实际上实相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不是佛陀故意讲一个奇怪的道理让我们去相信，不是我故意用一个我想去做善，我想去当个烂好人，所以我必须这样子想。当我转变了我这个假想作意，变成了实相真实是如此，然后呢真的你有一天一次一次这样子的观想转变你的作意，真有一天你发觉那个心情是骗满的，那个骗满到每一个细胞，你从很体谅你每一个细胞，你每一个四大跟你发出的声音，你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告诉你我很饿，我很冷，我很热，我很饱，我很累，然后你会懂得尊重你的四大，你会懂得去照顾这个四大，在保持让它在平等的地位，然后扩而广之，你会开始尊重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四大五蕴的假体，在他们都没有自我不得自在的状况底下，的确只要我举手之劳我能够做得到，纵使我什么都帮不上忙，我至少能够转变我的想法啊，转变我的想法。地藏菩萨所谓愿带众生苦，不是真的业果可以由别人来背。愿带众生苦真实意义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你愿意当你这一生报尽了，你往生佛国，你往生到净土，你往生作愿，你愿意在这一切圆满果报告个重点的时候呢，你自己得到一个身心的安顿，你立刻能够在应着众生的缘，跟你自己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回来继续陪伴众生，一同在反复的学习。当你有一天从刻意这样的想到真的你觉得本来应该是这样子，而且你会发现这样的想法动机的转变跟要往生哪一个佛国哪一个净土是完全没有任何妨碍的时候，你真的把中道实相的道理，不管是空性，不管是圣意，不管是世俗愿行的 圆满，你都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妨碍的时候，甚至也不像有学长在有一堂课跟我讲六度很难呢。当然难是难啊，难只是代表有问题嘛，有一些你自己能力上的瓶颈跟限制嘛。可是难行能行不是忍着牙啊，忍着苦受着痛勉力去做。在菩萨道里面，我们没有去学习的六度四摄里面所谈到经常的四个字叫做难行能行啊。那个难是指的确发那个心难，众生要能够接受你的帮忙难，这个事情要做到波罗蜜圆满难，难不过是因为时节因缘的久远，难不过是因为需要的资粮比较多比较广，难是因为你对于空性的圣解必须要非常的深刻。但是呢，为什么讲难行要能行，能行不是忍着痛去做那个事情，不是勉强不得不去做那个事情，而是真的 possible 他做得到，所以佛才会教我们学啊。如果那件事情做不到，他不是 possible 他没有任何可能性，佛不会叫我们去做鬼打墙做不到的事情。虽然它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就像我们对一件事情不熟自然会觉得难，对不对？比如说各位可能没有学过南湖，我学过南湖，当我有一天我在台上，哎，搞不好真的有一天会这样子，我就拿我的南湖来表演，我南湖早就卖了，因为我发觉上了班就用不到了。那我把南湖如果拉得像国际级那样子的 star， 非常的好听悦耳，然后呢你就把我的南湖拿下去，你也拉它个几来来去去几旋吧，就发觉你的声音怎么跟杀猪的一样呢？你发觉哎呀，要把两根弦摆平还蛮难的，对不对？可是那个难，那为什么有人可以做得很好呢？为什么有人可以把那个弦拉得那么好听呢？表示 possible 嘛，可行嘛，做得到嘛。所以难行能行不是它难，我们必须要勉强去做那件事儿，而是那个事情值得，那个事情其实做得到，那个事情其实是做一个人他从心里面本来就应该去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去做，你心中会有一些不平安的事情。那如果你觉得不做这个事情比较平安一点，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种性哦。不过慢慢的，你如果多去熏习大乘的教法，你会从这个道理慢慢从实相上去肯定这些都是本所当然，你一定要从实相面去认识到它本所当然，你做起来才不会觉得有半点的勉强，而且不会有任何时间空间帮过几个人做过多少事儿数数的那种累积性的想法。你一定要达到我空法空，这数量也空，你达到这种三轮体空，你才能够没有难这个字。如果连拿破仑都说他的词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那我觉得我们大乘行者更不应该有难这个字。难是对于还没有把心发起的人来说难，但是只要发起心来，剩下的事情就是交给因缘嘛，对不对？有多少因缘做多少事儿，有多少资粮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儿。你只要不去强求因缘，真的在这些因缘上能够做到随缘，但是你能够用不动转的心确实行六度四摄而不退，不会因为任何因缘退，你就真正能够得到般若经的理趣。所以我们礼拜六的课也会谈到般若理趣，般若理趣最深的般若的空性的道理，其实讲到究竟也不过就是悲智双运，无爱无着，妙智妙见而转，对不对？这个转不是为了我所而生，而是真的为了本所当然。那么我觉得我在慈心三昧是弥勒菩萨的主修啊。那么观音法门呢，其实叫做大悲法门，弥勒法门呢其实是慈心三昧的法门。 我的心呢，也因为这七年呢，学习密勒法门的慈心三昧的关系呢，真的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得到了大和解，得到了一种平安。那种平安不是我以前自己以为明白中论金刚经的空性啊，那种狂慧，而是一种比较更平安、更扎实的一种体会。里面有智慧，里面有一种不太好说慈悲的慈悲了，应该讲比较温柔。虽然我很丑，很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凡夫，所以我很丑，因为我还有杂染，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温柔。虽然我还是偶尔会生气，但是气过了，或者是正在气头上，其实自己就觉得自己错了。第二心如果会起得来，我觉得菩萨界的戒体就已经在不断的生根，而且发芽长大。所以你会发觉瑜伽菩萨界的戒体啊，就是因为用最殊胜的空性的道理，用最远的眼光，用最大的心量去完成的一条中道法行。所以我这几次大概会连着放几次，然后后来会把音乐版改成了梵拜版，不是念诵版，就是强地玛法师的念诵版。我会试着让你们明白，其实南传跟北传或者是藏传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不同啊，没有那么不同。而且你会发觉用巴利文念诵啊，跟用梵音念诵或者用咱们的汉音念诵， I mean 汉音指的是我们的官话，喉咙尾的官话啊，那都觉得很庄严。你不要去唱花腔啊，真的就非常的平实啊，用很悠扬用很真诚的心去拉开嗓门啊，或者是震动你的全身，或者是分配你的发音共鸣的部位，你去寻找身心最融合的那一块空间，去把你的心意借着这样子的声音，借着这样的文字念诵出来，你会发觉回归到最平常，其实那个就是最真实的东西。而这样的修法其实就是你每天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不管你从透过早课晚课或者平常有事没事你哼哼哈哈之间，其实都可以把它持诵在心啊，持诵在心。那么你会发现慈心三昧非常重要，所以慈心三昧修得好，很快的你在那地方得到定，得到心意尽性，清安片满，你就会入到所谓的三禅。然后呢，你在明白这个三禅的所谓的乐受，片身乐受，其实也不过就是因缘所生法的空性所显，你立刻就会提升到所谓的舍念清净的第四禅。在第四禅当中呢，你继续去思维四念住，思维唯识观啊，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信差别唯识假立，这是我在山上跟他们谈的，也在我们这个地方曾经谈过的色大生论，他的唯识观的口诀，那这里不多多解释。不管你用四念住或者是唯识观，就在四禅当下的心地当中，你反复的去思维，其实你就会觉得烦恼从此以后再也困不住你的心情，你的身体再也不会被这些粗重捆绑，你会有很多的能耐，对劲的时候呢，过去发不起来的，你今天做得到。不管是要跟任何人说以前开不了口的抱歉，不管你要跟任何人说来不及的我真的很爱你，不管你要花多少时间去做多少你可能来不及做的事情或者还来得及做的事情，但是你怕做不完了，但是呢，你会发觉过了那个点以后，你没有任何的怖畏，你没有任何的恐慌，也没有什么来不及，也没有什么早知道。心能够用到恰恰好，力量能够用到恰恰好，其实就是慈心三昧最圆满的境界。那我们这堂课其实就是弥勒菩萨最后的教导，他教我们用慈心三昧入菩萨行。 这一份心情也应当是无着菩萨离开雪山，那么碰到那只辣痢狗，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为他除苦，虽然他是人医啊，可是要令一只狗远离他身上烂疮的苦痛，他发觉也只有用他全身最柔软的舌头舔去他身上一个一个的脓疮，然后呢才有办法为他上药。那么那种知恩报恩感恩无怨无悔的心情，其实就是慈心三昧自然流露的心情啊，自然流露的心情。在那个心情底下，你不管说是以智慧来证果断烦恼，或者是呢你觉得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或者你要为众生依着你的慈心三昧的本愿力，为众生呢成立一个净土来摄受有缘的众生，不管你发什么愿，终将一定圆满，终将一定圆满。你会具足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四种行。那么既然要入到文了，那么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耽搁一下课程的时间哦。好，我们就检视一下你们手上所请到的法宝哈。那么第一份就是这个16开本的啊，精装的和玉出版社，实在是印的真的非常好啊，有国语注音，还有重新标点，然后它的背后还写了一个色中悟空理，空中行真色，各位看到吗？好，这两句话很应我们这堂课哦。那么唯识的主张就是这样子，其实佛法就主张是这样子，要一切法中呢，一切法的虚妄分别色当中要悟到空理，那么呢你悟到空理之后呢，于一切法空当中呢还要行什么真色，真色那个真是真心啊，真心为众生所创造所显现的种种色境界，那净土是里面最圆满的色了啊。那这个是这部经，那么它总共分作两部哦，跟大乘。那么因为它把显示经摆在前面哈，所以你们是不是有这个这条红线是吧？你们红线呢，把它拿到《佛说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的这个地方，应当是它总页码的93页啊，应当是它总页码的93页，找到了吗？啊。你把这条这个分隔线哦放在这一页，那你们今天回家以后呢，就念诵啊，一周啊，这一周之间呢，你们自己发心啊，看你们念诵几次啊，就是这一部《佛说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啊，它这个版本总共有五卷，是四个版本。啊，这个宝积经四个版本当中最多的一卷啊，最多的一个版本啊，最完整，因为它是最晚期才出来的啊，所以合一出版社决定印这一本，大概是因为它的文字比较接近现代吧，而且它的文字内容也比较看起来完整一点啊。不过我们会引印给各位，我们用的这个对读版本是比较简略的宝严经啊，摩诃严宝严经。这个我们等用到的时候再说。好，那这个先各位摆一边。那么第二本呢是北美开示录，看到吗？然后他夸胡写一，那因为他有第二，那本来他是上下两册，后来阿斯里把它改成了一二，那显然他会有三四，好，所以他就才做这样的改版。那我们会一起看哪一个呢？我们会一起看啊，请看到目录。目录有没有看到第一页？有吗？请把北美开示录啊，第一页里面呢有一个目次，然后底下秩序，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大乘信位菩萨的修行。那么从叙说开始哈，到隔壁下一页，然后开始讲经题，讲它的题目，然后开始进到修行的要目。修信位实心，然后呢修四信心，所谓信佛信法信僧信真如。然后到了目录第五页呢，他说讲到一些消业跟起信的方法。那你看看底下在下一篇三皈依要义之前呢， 是191页，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要一起啊简单的读，因为它是白话，所以呢这个礼拜你们就要先去预习啊，预习这190页啊，这个礼拜你们就要去预习这190页，把这个信位菩萨的修行啊，它里面的这个阿舍离的开示啊，你们把它这个先预习过。那我不会逐文照念啊，我会选择里面的重点呢跟各位来一块来做一些我的心得报告啊。那么这也是跟本经我们这一次的学习内容有关系的东西。因为呢大乘菩萨呢唯要从信才能入，其实你不管是声闻缘觉，在你因地学法的时候呢也还是要从信位能入，如果你不从信入呢，其实我觉得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所以信对于学佛乃至于广义对任何宗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啊，都是非常重要。可是信在佛法的说法呢不是一个盲从的迷信，是一个有智慧跟一切自治啊，跟佛的智慧相应，跟空性相应的信。所以这个信呢是有智有慧啊，经过鉴别，可以经过你怀疑，但是呢最后你要把所有跟生死解脱有关系的问题通通想通了以后呢，你会明白我不需要再去跟那些与生死解脱无关的问题去奋斗，我不需要在那些实事无忌的问题上，我不需要在那些细论分别的问题上，我不需要在那些心外求法的问题上在那边浪费生命，在那边浪费时间。当你懂得不把心放在那些不必要放的地方，当你懂得能够把心放在跟你今天成就解脱以及发起菩提心相关的信解行证的力量上的时候呢，你的信位算是圆满的。各位不妨看一下我们目录第二页，从目录来看就不用翻那么多页哈。那么在华严经讲信位菩萨具足有十心，具足有十心，我想这十心应当是这一篇文当中最重要的东西啊。那么各位要把它用荧光笔画下来咯，哪十心呢？第一个是信心，信心是总说，底下呢9个心是它的别相啊，底下的9个心是它的别相。哪9个心呢？为了要完成信心呢，你一定要用底下这9个心的因缘来成就它。第一个就要有铭记不忘的念心，而这个念说白了很精准去说，那个念，那个念还不是铭记不忘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那个念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四念住。你要以四念住为念，你要以这个念护住你的每一念对境的心跟心所，观察你的身，观察你的受，观察你如猴猿猴般的狂乱的心，观察你对于一切法的知见，都要能够知道它要应可无常苦空无我的四法应或者是一时相应。这些呢就是念心当中的。所以你看哈，二心位就要你完成解脱的证件，你如果不能以涅槃为上首，以解脱的证件为一为一指啊，其实修行是不得其门而入的。所以谁敢说佛教的信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盲从？完全不是，它是以正见为一的信。所以你看哦，八正道的第一个注是什么呢？第一个正道是什么呢？正见。然后呢起正思维，用这样子呢保护你的六根门头不要随着境界转。那么这个事情呢还不是念念就算了，还要有什么呢？第三位的精进心，精进心就是不以一扫为足，用大乘的意乐来讲的话呢就叫做增上意乐啊，就是无量劫的修行啊，为没有度尽的众生无量劫的修行就叫做精进。所以这个精进呢不是用任何可限量可分别的心去说的。那么第四个心呢叫做慧心， 这个慧心呢，用慧这个字就可以表示它是无分别。无分别不是没有分别，而是不被所有一切的分别见所系缚。当你能够真正做到精进，而不会在那边分别说，我已经几地啦，我已经度了几个众生啦，我的教团有多少信徒啊，我受了多少供养啊，所有这些事情的分别已经再也不会为你为众生做事情去打折扣啊，去减斤减两。当你能够真正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分别心的系缚，你就完成了第四性的慧心，就是无分别心。那么这个事情呢，还必须要进到第五个分位，叫做定心。这个定心呢，说的严格一点，就是阿舍离在本文当中这本书啊的最后一篇首楞严大定，或者是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为什么？心常见空性呢、啊、所以这个定啊，是常见空性的心叫做定。你一直随时随地能够正入空性。空性是什么呢？积极、活力、有意志力、有生命力，活活泼泼的去玩你的创意，去在你的游戏神通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打得倒你的意志。那种一心一意为众生，绝对没有什么东西打得倒你的身跟心，那个叫做若且常在定，或者叫做首楞严大定。第六个呢，是不退心。不退心呢，在这一位当中呢，如果你是原教的支见呢，六性位啊，六性位就是阿罗汉了啊，就是虚陀洹果了啊，就是虚陀洹果了啊，已经在不退展了。不退哪去呢？不退三恶道。这个时候呢，你就会不困惑于三恶道的因果，你不会因为去怕堕三恶道而修行。你的持戒、你的修定、你的德智慧，已经不再是为了三界流转不流转、出三界还是不出三界、得涅槃还是不得涅槃这个问题去做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成问题，所以你不会为这个事情再有任何的挂心，因为你根本不会在三界流转过程当中再有退转的因缘，没有任何退转的因缘会让你生出怖畏，你会就近远离颠倒梦想，无有恐怖，无有恐怖，就近自信波涅盘。当你有了这种肯定以后呢，入到七性位就有了回向心。回向心就是回自向他啊，回理向事，因为懂那么多的道理，无非是为了要众生福其劳，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能够回理向事，而每件事情又能够气到那个理，又能够回事向理。你从自己推己及人而向他，就是回己向他，你还能够从他人那边得到你过去不会的东西，得到了过去你没有学过的观念，所以你可以从他而回向于己，懂吗？你可以从生死而回向于涅槃，你会从涅槃界而回向于生死，没有任何的妨碍。你会得实相的边际，可是呢，你会为众生建立万有。从万有当中的建立，你也会得到念念回向萨婆若的空性大海。所以这个回向对这一地的菩萨而言，再也不生任何障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再也不会像广西老和尚所说的不来不去拢不待机，这个时候的管他有来有去嘛是拢不待机啊，懂吗？无什么待机，但是都是爱来来去去啊，虽然有来来去去呢，但是拢不待机啊，没有挂碍吗啊？所以呢，这是回向心了。那么你有了回向心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在道理没有很明白，在有些事情上做得不是很圆满，在有些见地上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所以呢，你会愿意做众生在智慧做导航的这个工作上，你愿做法师，所以就有护法心。 护法者不是来供养上师，不是来护持道场，而是真正你成就正法的心，你能够为众生做法师。不管是你用身业示现，不管你用语业宣讲，不管你用意业回向，你的三业常在十法界当中为众生法音宣流啊，哪怕是为十方三世诸佛宣说法教，其实你一直不断的用正法的心，用你的三业回向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跟你一样证入正法，这是真正的护法。所以我们今天在家人应当要从护法心开始学习，可是护法要学习圆满，你就要从信心入到第八性位护法心。你看看护法心是第几个位次啊？第八个。你得到不退心，得到了回向无障碍心之后呢，你才有办法护法。你舔为我们今天的所谓的明智护法，你没有前面的七个心做因缘，你何来说你护法得力的呢？懂吗？所以护法不那么好干的啦。所以我经常劝各位啊，在任何时候啊，都要很感恩，不是护法帮助你，你今天没有办法从你家里，从你工作的场合到这里来，中间有多少因缘都不生障碍啊，多少因缘要顺顺利利的，中间有多少护法能够帮助你成就来这边一起听闻学习的机会，所以要感恩护法。所以我每次念经念完啊，都会念南无韦陀尊天护法菩萨。哎呀，每次啊经最后都是信受奉行，欢喜作礼而去，对不对？可是你只要南无，我们在家人是 OK 的哈，出家人当然他对护法神就是一个问讯，我们呢在家人对护法神还是要顶礼的呀，啊，还是要顶礼的，你还是要做皈依啊，因为韦陀尊天菩萨啊，他是我们贤劫千佛的最后一位，你知道吗？他是后天下，啊，后天下一切贤劫有缘成佛的人，成菩萨的人都成就了，他最后一位才成佛，所以他的功德，他的发心呢，就跟地藏菩萨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其实没有两样。所以我还记得8月11号那一天啊，大雷啊，我就感觉到是韦陀尊天菩萨他的震天杵敲打在地上所化出来的火光啊，你知道吗？啊，他普降甘霖啊，我们这15天的法会啊，就2天下雨，就两天下雨，哪两天呢？我讲经的第二天11号那一天啊，跟我们倒数第二天啊，倒数第二天，我觉得都是有因缘的啊，这是护法心。那么呢，由护法心圆满成就之后呢，因为护法就代表一切因缘果满了。因缘能够成就了，果报显现了，你这个时候呢持戒就再也没有困难。这个戒当然不是普通的一般深夜雨夜上的戒，这个戒请加几个字，就是菩提心啊，就是三昧耶戒啊。你这个时候呢菩提心再也不会有任何的困扰，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为难，再也不会有认为说啊我做不来了，好，然后在那边呢用日文讲啊 Q 啊就多跟他里边按他走呢，是这按那个这一卦啊这个干一卦哈。我觉得如果你还有斟酌啊，那就啊是菩提心啊可能还没有到位，还没有到位。所以到了第九性位时候呢，你的戒，你的三昧耶戒，你的菩提心戒就算是圆满了。那么圆满菩提心只有你自己受用啊，别人哪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到了十性位要入初住，所以请在十性位旁边呢多写两个字，叫初住。原教的初住就是别教的初地，就是什么欢喜啊，就是欢喜住，就是极喜地。所以旁边呢请写欢喜住或者是极喜地，看你是用什么支见入啊。但是不管你是入住位或者是地，你所因为啊四弘誓愿的心呢，这愿心就是四弘誓愿啊。如果你有原教的见地呢，这个愿就是十大普贤行愿啊，十大普贤行愿。 如果你能够真的发得起四大普贤行愿的话呢，你会依止于四大普贤行愿而直接入初地。哦，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那么不管是入初住或者是初地，你的心都是极大欢喜。啊，极大欢喜。那个欢喜啊，会让你在任何时候都内心有一种甜蜜蜜的感觉啊，感觉你随时随地都是坐在荷叶上，清风徐来，水波纵使荡漾，可是你坐在荷叶上啊，你就会感觉到享受，懂吗？你不会觉得是震荡，你会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啊，就在那样子啊，沧海笑，对不对啊？两岸涛，但是呢，你就在荷叶上面乐逍遥啊，哪怕那沧海一声笑，笑的是过去多愚痴，对不对？此后多逍遥啊，那个心呢、啊？那个心呢、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欢喜的啊！我相信各位如果尝过一刹那那样的欢喜的心情，你再也不觉得这世间有什么难，三界有多苦，众生的业有多难背。我今天十八号了，我已经从八月一号开始持念啊，持诵药师经啊，已经是第十八天了。我记得我八月十号那一天自己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回到疗房休息。那一天的念佛静坐的共修，我并没有到法堂来，我在那里啊自己啊先念药师经。那次念药师经，我有一种感受啊，有一种感受，因为我是站着念。外面下的大雨，对不对？我站着念，念的时候呢，我感觉从我的脚底啊，观想司法界一切的苦难病气从我脚底涌入，然后呢，从我的无间顶的肉鸡像，当然不是我的啦，是药师佛的肉鸡像啊，放五色光啊，这样子呢，又分散到司法界去。真的，你这样子坐想啊，你这样坐想，病苦不苦，对不对？啊，病苦不苦，心反而比较安。如果顶多两个结果嘛，一个结果就是一口气不来了，你就带着这样子的勇猛的心呢、啊，直接入同真位，对不对？直接入同真位，那是不推转地的阿毗跋致菩萨的位置。如果这一关过去了，这关过去了，你会更多一次的证明药师法门的法力真的是无边，对不对？这个菩提心真的有效，空性真的是一个甘露法门。不管你是什么结果，它的果报都是快乐的，都是欢喜的，都是跟佛智相应的，都是能够让你无止境生出益乐心的。那么那种两肩可以扛起来的重量，那个心里面能够撑的船，就不是用任何数量可以来计算的。那么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观，但是你会从这样子的假想观慢慢一分一分的练习，到达你境界上的立誓练心，你会考得过。不管是菩萨来考试，或者是魔王来考试，你会慢慢觉得这些考试都不成问题，只不过是帮你增加功夫而已。啊，帮你增加功夫而已。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借由这个实信位来跟各位做个提纲啊。那么这也请各位做功课，因为你们书本才拿到哈、啊，我们今天也不进这个文啊，一定要你们真的啊，真的。诵完了《佛说大迦摄问大宝积正法经》，也预习过了这190页的信位菩萨修行阿舍离成观法师的开示啊。那么我们下礼拜来，我们一起再来由墨学来提醒一些重点啊，做一些我个人的心得报告。我们大概只花两次吧，啊，两次顶多三次，看我是不是会有很多妄想。那么我们应该就可以把它重点都提示过啊，提示过，所以应该现在八月中嘛，对不对？所以九月 九月第二周应该就可以开始进到我们的正课啊，正课。好，这是今天你们拿到本子的第二个。好，我们看看今天你们拿到的本子的第三本啊，很漂亮的黄色表皮上所标列的是《玉切斯地论》，菩萨地之事入菩萨行章。那么入菩萨行章既然标作是菩萨地之事，那么麻烦呢，你们在前面呢就标上菩萨地之一、之二、之三，然后才能够衔接到之四。啊，你们跟着我写哈，请把菩萨地之一、之二、之三这个标题先标上去。标上去以后呢，菩萨地之一是谁啊？是发菩提心章。啊，是发菩提心章。好，那么发菩提心呢？是从《玉切斯地论》的卷35中间到卷39圆满啊，39也是到一半了，到一半。好，这个发菩提心有关的章节。那么如果各位觉得这35到39的分量比较多，我之前也跟各位结缘了一本道真法师啊，今年是道真法师圆寂第二周年纪念啊，第五啊。 OK， 好，那么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他的那本书，我觉得还是看对于初期者来讲是最摄受的啊，最摄受的一本浅显易读而且又很深刻的发菩提心的，里面有足够的修法了啊。那你们把那样子的里面所介绍的修法哦，真的是照着道真法师的开示这样的学，那个可以说是当作你们的法本啊，当作你们的法本。然后呢，不要忘了啊，你们是从弥勒菩萨所教的玉切斯地论得法的，所以不要忘了回去还是要把卷35到39的内文呢、啊、反复再来学习。当你的慈心三昧够力量了，你会发觉玉切斯地论菩萨地内文虽然文字很不是那么亲切哈、哦，但是你只要慈心够耐烦一点，你会觉得会有不同的体会啊，会有不同的体会。尤其是里面的利益种性品啊，尤其是里面的利益种性品啊，那一品讲实力很重要的一品啊，非常重要的一品。好，这是我们以前曾经在开始学习玉切斯地论菩萨地以后的这一品。那么第二啊，第二菩萨地之二啊，我叫做修菩提分。修就是修养修行的修，菩提分就是37菩提分的菩提分。那么在修菩提分法是从卷39中间一直到卷43，我们卷43也讲了一部分啊，后面留着菩萨功德品并没有谈啊，就跳接到解释密经。因为解释密经就是菩萨地功德品的摄抉择分，所以我们等于讲了比较广本的功德品，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菩萨那么多的功德应该怎么修呢？其实应当要依着解释密经四分来修啊，这个我们之前曾经学过，我在这边不重复。所以呢，这一章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一定要把这修菩提分啊修啊、哦、，sorry， 这是第三呢、啊，这是菩萨地之三，是卷44到卷46。Sorry， 卷44到卷46，啊，是修菩提分章，啊，修菩提分章，这是我们之前啊，紧接着解释密经前面才完成的第二部分的玉切斯地论的菩萨地，啊，44、45、46有三卷的分量，啊，三卷的分量。那么除了46卷的功德品我改用解释密经来学习之外，那剩下的功德品的文呢，我们也会在入菩萨行最后末尾的时候啊，把那个法本再拿回来重新再学习，知道哎呀，你会发觉你是不是菩萨，你就可以用菩萨功德来检查嘛，对不对？那些功德你发得起来发不起来，你是很勉强才做得到，还是你真的随心所欲就做得到，那就可以看到你的菩萨功德的圆满相。 那刚才我跳过了中间哈，《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之二》的卷39中间到卷43圆满，这呢应该叫做六度四摄章啊，讲菩萨地不共的六度四摄法。那么这个我们尔后啊，在入菩萨行圆满以后，应当如果我的功德圆满了、应当会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瑜伽菩萨戒啊。瑜伽菩萨戒是我们接着在行品以后，你只要入菩萨行，就是要来修学什么菩萨戒的戒体，所以你一定要去受菩萨戒，得菩萨戒的戒体，然后借着入菩萨行来圆满戒体的功德，最后呢随心所欲就可以散发出菩萨的功德，对不对？所以菩萨功德不要自己欧操颠啊喽啦，吼、哦、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不会说，对不对？不是你今天称说我是明智菩萨，我就真的是菩萨。菩萨要见功德的，啊，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升起。所以我反而把这个功德品摆在最后来谈，其实也是要我们这个学菩萨道的人不要太我慢了。乃至于很多学菩萨道的人就看不起阿罗汉学声闻法的人，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事情。所以呢在六度四摄当中，我也其实比较发心要讲菩萨戒啊，菩萨戒，不过前提是我要把菩萨戒修到我圆满，我觉得至少及格齁、哦、如果我自己都做不好，我相信我讲也是坑坑巴巴的啊，所以一定要我做得够好，然后要让真的学界的法师啊认为我可以讲啊，那么只要他们为我受记可以讲啊，不管是我请他们来讲或者是我自己有机会能够讲，都很圆满。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我把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切割成这四份啊，切割成四份。而我们这一份呢，各位看到上面有人啊，有学长啊帮我们打字了，他采用的密勒讲堂的版本是采自于卷49 3917页到3927页，跟第二部分卷79到80的6033页到6137页。各位不妨打开这个影印的法本也好，或者是你们的新闻封版本也好，我觉得刚刚好有一个这个事情齁、哦、他刚好把我们前面注品最后的寺院啊刚好印到啊，这个呢我就把它定作是功课。你每天早上啊，三皈依之前不是要念十大普贤行愿，对不对？四大普贤行愿我们通常都是称赞如来啊，啊礼敬三宝，这样子简单的念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文因为都是念十大普贤行愿的名称，那我如果你们愿意改一改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念十大普贤行愿，对不对？可是呢你们可以加念这段文啊，那我们一块来念这段嘛，好不好？那么大众请合掌，我念如是誓愿，然后各位跟着我从我应拔记开始，好不好？好，大众合掌，如是誓愿，我应拔记一切有情，令其安乐，而起慈心，起慈心以一切能舍与生命财无所顾恋，无顾恋以即为彼意金勤家行，无有厌倦，无厌倦以善知诸论，善知论以如世间转，即如是知，知世间以若自烦恼率尔现行，深深惭愧，深惭愧以不随烦恼自在而行，便能获得坚立慈性，由正获得坚立慈性，与正加行能无退转，无量善法运运增长，能与如来奉献上妙正行供养，财尽供养，是故最后供养如来。这边呢，把我们之前修菩提分章的15个法行编成一个非常圆满的圆满之地，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之地是从惭愧开始，对不对？到所谓的十大愿，然后呢四法印，对不对？这样子圆满。那么但是呢，这边呢他就用圆满之地，就是圆融，没有先后，都是一心具足的。所以我们学法叫做升起之地，这里的如是誓愿，请各位注明四个字，叫做圆满之地。学还是要依照我们卷44到46那三品那样子的升起之地，一分一分学，学它的道理，学它的方法，学它的自信，学它的差别。但是呢，这段文刚好帮我们结了做了一个总结了。结什么呢？结我们的每一念心呢，都要跟这一段的誓愿的文要相应。各位都知道，我们我墨雪也常常建议各位去持诵的法华三昧，法华三昧有顺逆时心，对不对？你们没有念的大概不知道，但愿一定知道，对不对？笑，笑代表知道。那么如果知道的话呢，那么所有的忏悔法大概在忏悔六根以后都会有顺逆时心发起知道生灭门，我的心是怎么样流转生出有漏，当然也要透过还灭时心能够生出清净真如，这是顺逆时心。可是呢，直接到位的菩提心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我告诉各位，就是这里啊，就是这段誓愿文，就这样誓愿文。我想同墨学一块学习过卷44到46的学长应当会知道，很熟，对不对？是不是很熟？关键就在于拔，是拔有情苦，对不对？令安乐啊，而起慈心。所以呢，弥勒菩萨是修慈心三昧，由此可知。所以千万不要讲啊，弥勒菩萨不慈悲。弥勒菩萨为什么创立了这么复杂的唯识？唯识哪复杂了？不信你们问这一次在佛学夏令营的那些学长，我那三天当中，把唯识讲得很复杂吗？唯识说穿了，就是一念慈悲心。但是慈悲心之前一定要有空性的正见。当你已然相应了空性正见以后，你不能够无所事事啊，你不能住无为坑里面你要为众生而能够为示现。所以你如果你能够为众生而起为示现，所以一切为众生值得做，应该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有一切的因缘果建立都是必须要尽心尽力，无怨无悔，绝不退转。这是弥勒菩萨的本意。所以弥勒菩萨是一个劝我们学习正修行菩提心的一位法身大师，当来下圣弥勒尊佛。